在这一点上发生了四项平衡。哪四项平衡呢？是这个液相组成为 P 的这个液相啊，跟 B、C、S 三个固相平衡。那么平衡关系式是什么呢？这个平衡关系式是这个液相和这个 B 这个固相发生反应，发生反应产物是什么呢？产物是 C 跟 S， 等于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化学反应平衡式，是吧？就这个液相跟 B 反应生成 C 跟 S 这么一个这个固相反应，是吧？也就是说远离啊，我们或者用一句话说，是吧？就是远离这个三角这个液相点和远离它的那个固相，这是液相点嘛？液相组成嘛，是吧？这个液相点和远离它的那个固相是这个，这是远离它的固相，是吧？因为这个 C 跟 S 是跟它比较近的，是吧？和远离它的固相发生转融反应，生成了这辆 C 跟 S。那么这个四项呢，达成平衡。啊，达成平衡。那么这一点我们不叫低共熔点，因为它不是低共熔嘛，是吧？我们管它叫转融点，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一个转融反应啊，叫转融点，叫三元转融点，叫三元转融点啊。那么这一点上呢，它也是四项平衡啊，也是四项平衡啊，但是呢它的性质呢要更特殊一些啊，要更特殊一些。那么在后边我们会看到，在有些反应里面啊，它的这个结晶过程，在这一点上的结晶过程跟在 E 点上的结晶过程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因为这个过程，这个转融过程啊，它是一个液体只和一个固体发生反应的啊，所以呢我们管它叫单转融过程。换句话说呢，那显然还有一个双转融过程，那后边的更复杂项性里面会有双转融，这里边呢我们叫单转融过程，是吧？好了，那么我们把切线规则啊介绍了，然后把这个第二种的这个三元无变量点的性质介绍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三元无变量点，我们目前看到的三元无变量点里面有两类啊，一类呢叫三元最低共熔点啊，三元最低共熔点，在那个三元最低共熔点啊发生的平衡呢是四项平衡呢，是一个液相啊和三个固相达成平衡。那么第二个三元无变量点呢，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双生点啊，它叫转融点。那么它是一个液相和一个固相啊，转化成另外两种新的固相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说是第二种这个转融，是吧？好，那么前面呢，我们讲了两种相图啊，应该说三种相图，是吧？一个是最低共熔点的，一个是具有一个二元的固液通融组成化合物的三元体相图，还有一个是具有一个固液异组成化合物的二元化合物的三元体相图，讲了这么三个相图。那么我们讲相图的目的呢，当然就是要研究这个固相反应的过程，是吧？固相反应的过程一般来说呢都是有一个熔融跟结晶的过程，是吧？一般我们反应过程都是给它先熔了，熔了以后呢再冷却结晶，是吧？那么有了相图以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你在不同的温度啊，那么它可以结晶出什么样产物了，是吧？当然反过来也行，反过来的话，假如你说我是从低温往高温升温，那么它熔融过程中会有哪些相的变化，当然也能够说明问题啊。假如我们用结晶来描述的话，那么就是从高温往低温啊，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发生哪些这个相的变化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把这个结晶过程啊再细致的分析分析，我们就利用相图把这个结晶过程呢就给它分析的细致一点啊。这是一个我们还是第一次讲那个只具有一个最低共熔点三元体相图，是最简单的。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想啊，假如我要是在 A 这么有一个体系点，在 A 高温熔融是熔体啊，熔体是单相，是吧？组成的是 A， 那么它降温，当它降到这个 TA1 的温度的时候，就是说它跟那个液相面相交了这个温度的时候，它首先要达成一个什么平衡啊？几项平衡啊？两项平衡，是吧？ 就是印象跟共享达成平衡了。那么这个印象跟哪个共享达成平衡啊？在这儿跟哪个共享达成平衡啊？那么我得看它在哪个出境区范围之内，对吧？那么哪个是它的出境区范围啊？A、E3、大 E、E1 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三无变量点跟它那个组成，这个是围成一个出境区啊，这个是个出境区。我们前面讲过立体图，它是一个曲面啊，一个曲面覆盖着这么一个组成范围，覆盖着那个组成范围。那就是说我只要有组成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只要有组成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当我降温的时候，降到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呢，就是它这个跟那个液面相交啊，那个温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两项平衡。那么这两项平衡的话呢，固项是谁呀？这时候是 A， 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达成平衡的两个项给它连起来，画成一个就截线，对吧？截线，那个截线呢，就从 A 到 A1 这画个截线，这就他们两个就是达成平衡了啊。那么随着温度再降低，这个停息点就进入这个点上区了啊，因为点上区是一个扇面啊，扇形面所笼罩的一个范围。那么进入点上区的话，那就是进入两项平衡了。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发现这个相平衡变没变啊？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假如看的话是这样的，是吧？你开始到这儿了，达成平衡了，你进来以后。相平衡变没变呢？没变。那么这个截线呢，长了吧？这个印象组成是不是就沿着这个走了？所以这个截线就长了，对吧？截线长的话，我们就是那个背向性法则呗，是吧？那就是说这个线投影一看，就射线射出去，对吧？这个射线射出去其实是随着温度下降越来越长了，是吧？哎，长了。长了，当它到了某一个温度到 TC1 的时候，它就跟这个液相面又相交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达成一个什么平衡了？三项平衡啊，这条液相线上面的任何一个点它都是三项平衡，就是这个三项平衡啊，这个三项平衡是吧？三项平衡，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谁开始吸出来了？这是 B 的组成是吧？B 开始吸收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结晶过程啊，这是两个过程是吧？结晶过程两个过程，当你从高往低温降温的时候，那么它一开始有一次结晶，是这个出晶区在哪儿，那就结晶什么组成。然后第二次又一个结晶叫第二次结晶是吧？那么如果你再降温的话，这时候这个液相线顺着哪个走啊？因为它就是自由度等于一了，因为三个项了嘛，自由度等于一了，就沿着这个 C1E 这个走了，往这么走了，往这么走了的话，就这么转了是吧？这个等于是直线这么转了，这个固项组成就往这么走了是吧？固项组成往这么走意味着什么呢？B 越来越多了 ，B 越来越多了 ，A 跟 B 的比例变了是吧 ？B 越来越多，这是固项的组成吧是吧 ？B 越来越多了，哎，那么到了这儿的时候。这是几项平衡了？四项平衡，谁出哪个固体出来了 ？C 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 C 就出来了，是吧？就四项平衡。四项平衡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固相组成呢就开始往里缩了，是吧？因为你 C 一出来的话，这条线就短了，对吧？液相线就短了，液相线这个组成它就液相就少了，液相少这条线就缩进去了。这个缩进去这个点当然就在这三角形里边了。C 就出来了 ，C 越来越多 ，C 越来越多，是吧？最后呢，这个液相到这儿就全部就干了，所以这个液相就全干了以后的固相就是这个组成，最后的固相组成还是这儿，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它等于是在这个三元体相同里面，它有三个结晶过程，对吧？第一次结晶 A， 第二次结晶 B， 第三次 A、B、C 都出来了，三个结晶过程。啊，注意这个三元体相同里边结晶啊是分了三个过程。那么假如我这个组成点在这儿，在 A2， 它首先系数什么呢？也是 A。 为什么？因为它也这个是，这是 A 的出进区啊，它在 A 的出进区里边当然也先系数 A 了，也是先系数 A 是吧，一看清楚了。那么它建立平衡以后，把这个 A 和 A2 连一块，这截线，然后呢降温，这截线延长，当它到了这个温度的时候，第二次进行谁啊，是 C 了，不是 B 了，是吧。然后第三次结晶呢 B 出来， ABC 都出来的。哎，我们看这里边有点特点是吧，这是特点。什么特点呢？那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个 A 这个组成点和这个 E 最低功率点给它连上线是吧，把这个出晶区再分成两部分，对吧。那么你在这个部分里边，在 EAE1 的这个部分里边，它的这个第一次结晶一定是谁啊， A。 第二次结晶一定是 B。 第三次结晶呢，那就是 ABC 了，对吧， C 了。那么你如果在这个 AEE3 这个区间里边，在这个区间里边，它第一次结晶是谁啊，第一次结晶出晶区，出晶是谁啊，还是 A。 但是二次结晶呢是 C 了，不一样了。所以它这个可以划分出这个两个出晶区是吧，那么我们把这个过程呢给它用这个表达式给它表示出来啊，我们还要用表达式表示出来，那么我们呢就应该这么表示是吧。那么你看这个印象组成，一开始到 A 然后到 C1 最后到 E 了。那么固相呢，第一次系出 A 来了，第二次就 A 和 B 一块系出 B 来了，那么这体系里边就 A 和 B 两个体系，就两个组成是吧，两次。所以这个第一次这个出晶啊，这是二次结晶，第三次呢就全部结晶了。那么全部结晶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当全部结晶的时候，它这个最后达成平衡的时候，这个印象组成啊都是在 E 是不变的啊，印象组成不变的。那么最后系数的时候呢，这个就是 E 的这个三个出晶区域里边的就是 EA 围绕着这个 E 的这三个出晶区的那三个组成同时全部凝固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在一个三元体相同里面，在一个或者说在一个负三角形里边，假如把这看成是个负三角形的话啊，假如看成是负三角形的话，那么它的结晶过程都是三个过程。那么我们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把 A2 的组成可以写出来是吧，写出来。我们要会这种描述方法啊，这个是对应的这个就不一样了，这是 C 了，这不是 B 这是 C 了。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区间里边，它的这个出晶区呢它的这个二次结晶区是 C 啊。那么如果在这儿，你这不是画条线吗啊，那我正好在这儿落到这儿了，也可能啊在 K 点上对吧，那么它应该怎么结晶呢，第一次结晶也是 A 啊，也是 B， 它是 B 出晶区是吧，第一次也是 B 是吧。 B 完以后你连上点，那么随着降温的话，这条就最后这条点到这儿了，这个线到这儿了，那就是等于就是 A 跟 C 一块，等于是少了一个二次结晶，就直接就进入三次结晶。所以呢在三角形里边啊，它最多有三次结晶啊，可以省。你比如我就是在这个点，就在一点这儿，我特准就这一点，那最后一下子就全结晶了，就三个一块结晶。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结晶啊，它有三个过程，最多三个过程，可以少不能多啊。而且呢这个结晶的最后的这个产物啊，它肯定是这个三角形的啊，三角形的这个三个组成点的组成啊。好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概念呢就给它推广一下子，一般化一下，推广一下子啊。那么假如啊，用前面那个规则我们判断，假如我这个结晶区啊，结晶的体系点正好在印象线上，正好在印象线上啊，就是说我不是，就前面这个图啊，我假如我正好在这儿，正好在这儿啊，在这儿，刚才说的这儿，这是它的分界线上，正好在这儿，那么它会怎么样结晶？我们说呢，它的瞬时结晶的组成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组成在这儿，那么一开始它析出来的晶体按照前面那个规则，我们可以看到它析出来的晶体就应当是 A 跟 B， A 跟 B， 因为它是在两项，在三项区嘛，是吧？ A 跟 B， 那么 A 和 B 的比例，它的组成比例，那么我们就是用过滤点做一个切线，交的这个 AB 的轴上这个位置的比例，按照干扰规则，就是它这个做这条阴阳线的切线啊，这个不是切线啊，这个不是切线啊，这个不是切线，切线你切过去，切过去在这儿啊，这个不是切线啊，这么切过去啊，切过去以后，那么这个切线这个焦点就是这个干扰规则的里边的支点啊，不是这条线，不是这条虚线，这条虚线是推论这个过程的时候用的这条线啊，书上有个介绍，我们不讲一个推论过程啊。好了，我们呢就利用这个三个结晶区啊，我们可以判断很多复杂过程啊，那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那么假如我这个稍微向图复杂一点，是吧，稍微向图复杂一点，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这个具有一个固液铜组成的化合物，是吧，因为这 S 化合物嘛，它的 S 存区里边嘛，所以这是个固液铜组成化合物，那么具有一个固液铜组成化合物的这个三元锂相同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规则，先呢连成它的这个负三角形，对吧，那么有两个三元无量点，就分成两个负三角形，那么就肯定把 C 跟 S 连一块，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M 点是一个氨点，对吧，氨点，那么这些线的这个走向也就都画出来了，是吧，都画出来了，那么这是出晶区，我们看这个是 A 的出晶区，是吧，这是 S 的出晶区，这是 B 的出晶区，这是 C 的出晶区，出晶区画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按照我们前面说的办法呢，就是把它的组成点跟它的相对应的啊这个三元无量点连上啊，划分这个负三角形啊，划分这个二次结晶区，是吧，那么你把这个 A 和它的这个聚集共振点连上，是吧，那么这是等于 A 的出晶区里面的两个二次结晶区就画出来了，是吧，那么把这个 C 的，是吧，它的这个组成点跟它所对应的三元无量点画上，那么就画成这么三个出晶区，这个不是啊，这是一样的，这个都是 S， 是吧，这是一样的，是吧，三个数，这两个是一块啊，三个数晶区，是吧，那么把这个 B 呢也一样，你这画一个分两个数晶区，那么 S 这也一样啊，把 S 这个组成点跟 E1 和 E2 分开，那么这也是三个，是吧，这个二次结晶区就知道了，那么这样的话你不就判断出来了吗，这个结晶过程你判断出来了，是吧，那么这里边，是吧，有这么多个一次结晶区二次结晶区，是吧，最后啊，这个组成点的第三次结晶是什么东西，那就看这个组成点它在哪个负三角形里面，它在谁的负三角形里面，它最后组成就是哪个组成，是吧，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1234组成点就可以判断一下子了，是吧，就可以判断一下是这个结果，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是吧，你这第一次结晶是 A 吧，第二次结晶呢 S， 第三次结晶呢
C，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的组成点它在 ACS 三角形里边，所以在 ACS 三角形里边，那么它最后结晶一定就是 ACS， 第三结晶 ACS， 是吧，所以它的组成点在什么，在哪个负三角形里边，它最后结晶就是哪三个晶体啊，那么这个第二个这个组成点呢，它在这儿，它的出晶区是 S 出晶区，是吧，二次结晶呢，是吧，最后呢还是 ACS， 因为它还在那个里面，还在 ACS 上面、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1234的组成点 都可以把它这个树形区、二十形区啊、三字结晶的组成都能够找到，都能找到，是吧？那么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再把那个印象线的轨迹再写出来，这些都是固象的，是吧？等于是固象的那个组成变化，再把印象的轨迹再写出来，这两个不就是这个结晶过程中它这个像点的轨迹这两个表示式都出来了，是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过程就都出来了啊，这个过程就可以这样，上面再补充一个这个，是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出来啊。这样有这个式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的能够认识到这个整个从高温到低温的这个固体反应，它里边会发生哪些相变化？相变化包括化学反应啊，也包括那些呢，比如溶体到固体这个过程啊。